上次谈到圣经里面有一种文学结构哈，有两个兽哈，如果你们已经预习过的话，那对应什么？有没有谁记得对应什么？对应前面两个什么？跟两个有关系的。
两个见证人。
是的，是的，好，谢谢丽丽哈，两个见证人啊，等于说圣跟恶哈，邪跟光哈，就是正跟邪，然后圣跟恶的一个对应。今天这一章呢，会让我们觉得把邪恶的面目把它揭开来，然后我们就记得为什么保罗一直跟我们说，不是跟属血气的征战，而是那背后撒旦的恶权、邪恶的势力、邪恶的灵哈。当我们今天看过13章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了解到上次我们提到偶像，那记得吗？我们用那个撒母耳在数落责备扫罗的时候，有几个因素谈到他悖逆，还有什么什么跟什么同罪，然后有没有谁记得里面有两个对应的，一个是悖逆跟什么对应，然后呢偶像跟什么对应，有没有人记得相同，那个罪是相同的，
悖逆和行邪术的罪相等
啊，然后呢
玩弄的罪和拜偶像的，
是的，
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
这个里面谈到的两组好，事实上跟邪灵是有关系的，所以他那里提到说行邪术的，那我们上次提到拜偶像的人心里是很刚硬的、顽梗的哈，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到邪灵去，因为人有一种到了保罗说拜偶像是什么贪婪的心，记得哈，神容许，今天我们会看到神把权柄任意给了这个邪恶的势力的时候，神容许这些，然后降灾祸，有时候降就是用处罚，用天灾人祸，就容许他啦，不是说上帝人祸不这样，就是容许他。你看上帝就用亚述来歼灭那个北国，然后到后来巴比伦到南国这样，等于说基督徒会面对一些难处或者是苦或者是邪恶势力的攻击，这样的一个事情让我们有时候心里会有点过不去哈。就像为什么啊诗篇会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那等于说一方面呢，那个诗篇里面呢告诉我们说，如果因为作恶的没有办法过得去的，就是好像啊义人会受苦哈，然后恶人呢就会发达，像类似这样的一个想法哈。但是我们要记得，所有的所谓的义人恶人之所以为义人，是因为有耶稣基督，因为认识耶稣基督，记得吗？上次我们提到说信徒哈，神的儿女得胜是在怎么样，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还有我们有活出那个见证啊。那如果没有耶稣的宝血的人，他当然活不出那个见证，那活得出那个见证的人，以至于即使有生命的啊这种难处或者是危险也不在意啊，因为得到最好的。不然的话，我们就一天到晚要面对那个控告我们的啊，我们或许平常不太意识到啊，那个一天到晚控告我们的这个啊撒旦魔鬼呢，你知道对我们有多折磨吗？那个罪恶感里面这个负重感，然后我们有罪恶感之后还要把它掩饰起来哈，很多很多心理的毛病、心理的病，就是因为我们把自己深深的掩盖起来，没有按着神给我们的道路或者是给我们的妙方得到医治，而反而就会在里面产生了那个被盗的一种病哈。所以当我们在世上 发现我们四周围有很多让我们很难了解的逆境啊，或者是整个世局的这种险恶啦，或者是让我们觉得很不确定啦，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像过去三年我们的那个疫情的时间就好了哈。这种情况下面呢，我们如何来认定说我所信的神是美善的神，在他毫无什么，神自己毫无什么
转动的影儿，
对啊，我们如何确定说他的爱没有改变，他的工作，他的给我们的盼望不会消失？那这个当中有一个不一定是定律了哈，但是我们可以这样想哈，我们从创世纪开始到第四章的时候，第三章人就犯罪了嘛，人就堕落了嘛哈，那所有的神的焦点就放在如何把这一群堕落的人，让他们有一条路可以回到他的身边去，就是回家。好，父亲，你知道吗？我们就像本来就是一群被控告被定罪的人，然后就被魔鬼撒旦的这个势力呢，因为我们权柄就交给他了嘛，亚当交给他的，然后这个势力呢就辖制我们，好像我们被关起来，被辖制了，好像我们是一群被魔鬼撒旦辖制抓去，等于说我们已经属于他了，属于他的了，我们已经是就是死路一条了哈。那这个魔鬼撒旦呢，就一天到晚就是抓住我们的罪状，控告我们。那神就好像要来保释我们一样，我一个比较可以形象性的哈，这边的话是就好像那个我们这里讲是检察官抓着你的罪状，一天到晚就是要把你告入那个死罪。那么这边呢，神就开一条路让我们可以离开，可以释放，然后呢可以回家。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当我们看到这个邪恶的势力继续在很癫狂的很厉害的在做他们要做的破坏杀害的工作的时候，神没有阻止。今天我们会看到13章提到他任意，他有一个目的，他看这些人需要回转，过于要把这个邪恶的势力赶快把它歼灭掉。你们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神的目的，神的眼光就是在于全人类的救恩，他不愿一个人沉沦。所以不管四周围有多么的邪恶，记得是背后的不是属血气的那个邪恶势力的一种辖制，跟他的神容许他的这种去就等于是他的作为啊。目前这段时间我们一直谈到他都是有限的，神有他的定是有限的啊。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因为这一章里面我们会看到非常的邪恶哈，这个邪恶让我们觉得很可怕的哈。我举一个例子好了，第四章该隐跟亚伯，马上我们讲该隐跟亚伯好了，你有没有听到亚伯讲过一句话？
没有，
没有，对不对？
说过话
啊，圣经上只有在希伯来书说他虽然死了还在说话，他只有什么？只有他的血在伸冤，他的流血对地上，可是第四章的大前半段都是神跟该隐的对话。我们可以了解神的心吗？因为他不要一人沉沦，说他可以让一个这么乖巧献起他喜悦祭的亚伯，他没有阻止该隐，不是神刻意不阻止，因为他有一种他的律，就是在他容许的范围里面，他会容许他们任意。那我们所谓的义人也不过就是因为神的儿子耶稣代替我们受处罚死了，这样的一个有这个机会我们才成为一个义人，我们才可以不用被控告， 我们才可以恢复我们的身份。那么这个时候在地上的日子，只要是耶稣还没有来掌权的时候，神的重点就是要救人。你们懂我在讲什么吗？所以你可以看到神跟该隐有一些很细节性的。你看神怎么讲，跟他说你要小心，你在生什么气？如果你行得好，你为什么要生气？一直要劝导他。可是神不干涉我们的自由意志，然后不解释的话，怎么会怎么样？谁到门口了？
罪潜伏在你的门口，
罪已经在你的门口。你要制服他。人跟神隔绝的就是罪，只要有一罪，一有罪就隔绝。但是神可以让一个很乖巧讨他喜悦的亚伯，可以这样说了，他没有经历人生的疾苦，没有经过这个各种风波，一下就回家了。但是该隐却走了一条灭亡的路。这种心胸，这种看法我们要有，这种眼光我们要有，不然的话我们就常常会过不去，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但是我们要知道谁在作恶，真正的恶者是撒旦魔鬼。好，我讲到这里你们能不能了解我在讲什么？义人跟恶人的唯一不一样，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而是我们认识神，我们有救主做我们的宗保。那罪人呢，恶人呢，他们不认识神。为什么他们不认识神呢？上次我们看到那些本来从他们的主出来是犹太人，可是他们把神当作什么？当作一个就像偶像一样来拜。他们拜独一的神，又贪婪，又被邪术所引诱，然后就又去拜偶像，以至于他们把真神当作偶像一样，他也不赐福，他也不降祸，好像他有口不能说，有眼不能看，反正他就是这样子。这种情况下面，当然神还是给以色列人很多机会，对不对？即使他容许这个亚述，容许巴比伦，容许到后来这个希特勒这样子来处罚他的选民，为的是什么？为的是给人机会可以回转。好，这一点有没有问题？这一点很重要哈。
师母，我就在读那个十三章的时候，就觉得以前没有太留意，就是神一直任意这些像龙、像这个兽啊，任意他说亵渎的话，然后其实对我们来讲，现在都觉得很难受了，就是看到恶人横行，就是像诗篇里面讲的恶人茂盛。其实如果没有说您讲的这种你从神来的眼光的话，真的有的时候是心里很难，就是那个不愤愤不平，或者就是灰心丧气。
不用讲从神的眼光，光是我们要想到我们如何能够在神的给我们的印记下面得到保守。这个保守反正我们活着一辈子几年都一定要结束嘛。好，那么在世上的邪恶，他已经我们已经脱离了他的辖制，我们已经脱离了定罪，脱离他的辖制，我们有永生的这样的确据了。那如果用我的一辈子里面的多少时间被攻击也好，被怎么样也好，神容许的话，他们任意，就像法老王也任他刚硬啊，哈，这样的话，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如果我是已经属于他了，那我就有绝对的保障，我就有绝对的盼望。可是还有很多人，所以神怎么讲？神容许他们任意这个邪恶来任意。这么样的一个残暴的那个，是因为有时候借着这个邪恶的势力的这种折磨，有些人或许会醒过来。就像 浪子一样，他出去，然后我们叫他浪荡嘛，不浪荡啦，然后耗尽了啦，甚至呢可能都是嫖妓啦，类似那些就是很落魄这样啊。那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回头，有人可能就自杀掉了，但是他后来醒悟过来。你们懂，当然啦，刘磊说神的心意这个没有错，那我们要能够跟神同心，也要到一个地步，我们真的是很爱他，爱到个地步，神所要的我就要，神所爱的我就爱。但是基本上当我们还没有办法到一个突破点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不要想不通说为什么神容许这样，神容许那样，为什么好人遭这样，然后为什么很多。那些有一次我们这边那个几年前啊，也没有很多年前，有一个学校是吧，刘磊你记得吗？有一个学校，然后一个歹徒进去拿着枪说基督徒站起来，有没有？你记得吗？
那好多年前那个，
对对，
好几
基督徒站起来，他就是要杀基督徒。如果是你，你站不站起来？
你说的是那个九几年的那个 Columbine 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那个名字我都忘记了，但是我记得有这样，有一个女孩子，特别有个女孩子。所以当我们今天看到这一章的时候呢，前面这个跟前面两个见证人做一个对应，两个见证人也是一样，一直在以一个我不晓得到底是在讲这个以利亚、摩西，到底是怎么样？有各种说法，有说约翰，各种说法。但是不管怎么样，神一直派他的代言人在服侍，一直在传播，一直在呼唤人要回头，甚至他们也被杀，对不对？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善跟恶。这个这样的一个里面的一个信念呢，要有一个突破点，要有一个眼睛的高度来看这件事情，来感受这件事情。我举一个例子哈，那个季姊妹容许我举那个例子哈。好，刚才你说问你的孙子上祷告，他给生病哈，好，然后他要考试了。那这件事情对你来讲，哪一个是比较重要、比较严重的？就比较你觉得很紧急重要的，
身体重要吧？
当然是的，身体生命对不对？这个耶稣讲过了嘛，所以如果身体得到好起来，考试考得怎么样，还有机会，是不是？
是。
我没有意思说你是怎么样的，我只是说用这个来做一个，所以当我们有一个眼光有一个高度的时候，耶稣讲过了，身体跟生命不胜于什么，不胜于什么嘛，基督徒的价值观一定是永恒的，而且一定是圣洁的，一定是属于 divine 的，就从上面来的。我们一定要到一个地步长成基督的身量的时候，他看一切只要是神的心意都是最好的。如果你有问题哈，不太了解我在讲什么哈，请你问，然后我才能够再解释哈。我是有感而发了哈，因为我知道这一章的是会很冲击人的心的哈，还有我们的想法哈。好，等于说呢，我刚才一开始跟大家说呢，在圣经里面有说神容许义人受害，那恶人呢竟然还活着，什么意思？因为神爱每一个人。如果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没有进入神救恩的计划的话，没有那条路的话，他们是很可怜的。到最后他们的终点结局就是跟这些撒旦魔鬼的结局最后一样，永远的永远的。所以神的那种公义里面那个连续的心是我们一直要成长的，长成基督的身量。我们先看一下启示录十七章第八节，
你所看见的时候，先前有，如今没有，将来从无底坑里上来。 又要归于沉沦。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纪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先前有的，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
好的，好的，好。这里哈，这里有一句话重复：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等于说，这个兽呢，是有它的阶段性。上次有没有看到有没有？他说无底坑上来有没有？好，所以在有不同的阶段的这个邪恶势力的这种的出现，像我们的主题是龙跟兽哈，这个兽是在指人啊，那但是背后的邪恶的势力是一直有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主题经节哈，你看一下，还要进入以前哈，要念启示录十三章以前，我们来看一下你的那个大纲里第一个主题经节，马可福音十三章二十二节，
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神迹奇事，倘若能行，就把选民迷惑了。
好，基本上十三章就是在告诉我们。假基督、假先知的事情，那这个都是人。龙是撒旦，龙是看不到的，但是龙有龙的人的那种对龙啊或古蛇的那个描述，但是基本上我们看不到，因为它是灵嘛，神造的哈，那个天使堕落哈，它是灵哈。而由这个撒旦魔鬼看不到的这个古蛇也好或龙也好呢，他们呢就用他们的邪恶的势力，你说附在他们身上也可以，或者说就用他们来操纵一个假基督、一个假先知。那在这里呢，马可福音耶稣说，这个耶稣讲过了哈，将要起来，然后做什么事情，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了。好，那他们有一个重点，要迷惑选民，要迷惑犹太人，等于说相信的人也有危机哈。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五节，好，
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
好，这里耶稣讲得非常清楚，为什么他会迷惑人？因为披着羊皮，里面是残暴的狼。慢慢的到了最后的最末端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那个羊皮都不披了，就是整个残暴的原型就会出来了。好，但是开始呢，为什么耶稣说我们要防备？因为他们是撒旦化成光明的天使和魔鬼哈。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八节，
小子们呢，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
好，末时不是结局，不是末日，那个耶稣来的不是哈，末时是一段时间，从耶稣复活以后就是进入末时。上次我提到说，为什么神容许他的安排让这个启示录是在这个最后去世的这个约翰让他完成，因为这个是关于末时的啊，这个启示将来要成的事，而且是关于在末时里面我们这些属于神的儿女哈，还没有到结束，我们还没有创始，还没有成终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智慧，我们需要知道，我们需要得到这个启示。好，等于说这里有一个观念哈，为什么我们很容易就说什么时候什么时候，然后我们看启示有讲说啊，这什么时间出现的啊，那个是在前在后哈。可是圣经一直告诉我们一个概念，耶稣跟他的门徒说，我不知道，只有父知道，子也不知道。所以时间，什么时间不是问题，是我们有没有预备好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警觉到，有没有防备，有没有在意，现在会关系到我的最后。那我该如何从启示录 来看我的人生里面的各个景况，有一些防备，有一些积极的该做的。刚才的祷告为我们祷告说，让我们成为光，我们的光可以照出光来。这么邪恶你知道吗，那个亮度就更亮了，很黑暗的时候亮度就更，不管你的那个亮度有多少，那个一点点的灯看起来就是光，就是光了。好、哦、呀，光不会这样灰灰暗暗的哈，它不是电灯泡，它是光，它是那个源头，那个资源，那个原来那个光的源头，不是我们讲的灯哈，几烛光，不是那个哈。等于说约翰在告诉我们小子们啊，等于说我们这些比他后信的了哈，那现在就是末时，好、哦，你们也听过了，耶稣也讲过了，敌基督的要来，已经好些敌基督出来了，所以敌基督不是只有一个，可是到最后的时候，特别是在但以理书的时候，会把那个最后那一个也是最严重的那一个，啊，等于说越来会越。我们讲不是讲耶稣讲过像那个生产难的妇人一样，越来不管什么都是越来越、啊、刚开始慢慢的慢慢，然后越来越激烈，然后越来的话越严重、啊、这个是必然的，就是我们已经都知道这些，都让我们已经先都听过了、啊、所以不是在于我们就处在这个阶段了，它很自然一定要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不要把心思放在到底是什么事情，哪一个人可能是这个、啊、好像我们都要把它要对照说，诶，这个有可能是谁、啊、也很多人在猜啦、啊、很多人在就要把那个现在某些或过去某些人把它放进这个、啊、比如说像以前的话，那个我们讲过嘛，在西元还没有开始以前那个时候的那个希腊有没有，等一下我们就看到，再次复习一下那个但以理的那个他所看到的意象。那个时候呢，那个敌基督的哦，那也是很可怕的。好、哦，他怎么样在这个神的圣殿里面做，完全就是对于这个犹太人的话，那是真的是一个侮辱。他甚至让那个妇女呢，怎么讲呢？就是他们让他们吃猪肉，让他们怎么样哈、哦？对他们是很大很大的冒犯跟亵渎，然后杀害。有些人就屈服下来，没有，他们讲说有些圣民就屈服下来了、啊、那也是一个。还有这个提多将军去毁了这个圣殿，上次我提到他说他也是三年半，他打了三年半才把耶路撒冷打下来，也是一样，也是一个非常残酷。然后这个里面有一些罗马皇帝、啊、都是敌基督的。好，那现在呢，等于说我们有个概念了、啊好，一直都有，没有说什么时候才有的，或突然出现一个人，没有，总是都有。而且整个邪恶撒旦魔鬼的势力在背后，它是很明显的，而且越来越强烈，也会越明显。那之所以现在让我们感觉好像我还蛮安舒的，还蛮稳定的哈，哎，你看疫情也过去了哈，但是我们要知道哈，因为我们背后有神的保守，圣灵在帮我们征战。好，但是当神的时间一到的时候，我们就晓得为什么到那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启示录告诉我们多少的杀害，多少的残暴啊！所以我们不要把重点放在神怎么任意容许。我们要看到说魔鬼撒旦有多么的邪恶，而且呢，这个不是开玩笑，我们一定要有防备，而且有一种，那就是为什么保罗说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就给一件小事情生气就好了，不要给魔鬼留地步，这个不是好玩的。我们好像觉得我生气，我就是怀怒到明天，好，然后呢记到明年，这个就是人之常情哈。可是当我们一给魔鬼留地步，这个地步呢有时候是焦虑忧虑，因为我不听神的话的话就会进入这些啊，因为信心的问题啊，就是魔鬼最主要就打击我们的信心，然后迷惑我们离开那一位我们所信的神，那一位圣哉圣哉圣哉，不可以有一点点的啊这种 就是完全的啊，这个犹太人他们讲三次就表示是自己的了哈、啊，绝对的那个圣洁的这个神。好，那么这个概念有了，那现在我们要就这一章里面呢，有一个海兽，有一个地兽，从地出来，从海出来的。记得12章的最后一节，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有人谁记得？
龙向妇人发怒吗？12章最后一节。
好，然后那个他在哪边？
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那时，
那最后一句话讲什么？最后一句话，
那时龙就站在那边的沙上。
好，所以就接到13章，这个时候的龙，记得哈，龙是撒旦啊，他就站在沙上，他本来是从下面上来的，现在站在沙上，本来这个不是他的位置，他是下去的啊，那现在呢？他站在沙上，这是人的居住的地方。从这里开始进入第13章，那就看到魔鬼撒旦的势力是如何在作用在一个假基督，一方面敌基督也是假基督，一方面是假先知的身上，等于说魔鬼所有的他的伎俩。就是在我们人的这个范围，我们活着的哈，活着的人的这个地上哈，人活着的范围哈。那么地上分成两群人，一群人是神的儿女，一群人是圣经里面他提到说在地上活着的人，就是属于不认识神的人哈，就是魔鬼撒旦的，等于是被他辖制的哈。好，那我们开始要来念了哈，我们来念一下这个经节哈，我们从第1节到第4节好吗？
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10角7头，在十角上戴着10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
好，先到这里哈，谢谢。有没有印象我们在学习但以理的时候，你可以回到第7章，但以理的第7章。那你提到但以理看到，因为我们这一段那个启示录就是在谈异象，看到哈，就是看到一些不寻常的哈异象哈。那但以理也是看到哈，看到把他都弄得病得很严重哈。好，那但以理的话，第7章第3到第7节。
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力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盘胯而坐，口吃内衔着3根肋骨。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4个翅膀，这兽有4个头，又得了权柄。其后我在异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4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3兽大不相同，头有10角。
好的，好，谢谢。以凡，你有没有记得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提到他指向什么？在那个时候，他看到这些兽啊，像什么哈？几头哈？对但以理来讲是指向什么？他在讲预言，他看到预言，然后是指向什么？在他之后发生的什么？你记得吗，以凡？
就是代表了这几个国家吧，巴比伦王。
对呀，是的。等一下我们看到哈，那个兽啦、啊、上面有冠冕啦、啊、哈，那冠冕不是得胜的冠冕哈，得胜冠冕是以后得胜者会有那个像 像比赛哈，那个花边的那个冠冕哈，这个是权柄的冠冕，然后呢，这个是属于那种权柄呢，哈，还有国家，哈，就是有政权的哈，有政权的，对，这个代理这个部分呢，是在指政权，然后从巴比伦就进到波斯、希腊，哈，然后到罗马，那最后那个罗马政权呢，是最可怕的。但是他们也是最可以说是最短，等于说他们是就是没有很统一，他们就分裂了哈，后来就分裂哈，也是我们讲的这个金银铜铁啊，还有泥哈，嗯哼，好，所以但一点看到的那个很容易就会让我们看到说后面的历史的啊这个实现，然后现在约翰又看到的时候，他不是说看到几个形象，而是把它整个就集在一起，基本上的意义是一样的。等于说这一些邪恶的势力呢，会展现在一些政权上面，因为这是对人的嘛，好，对国家的人的上面，好，国家的这个政权上面，好，当然也会指向文化。后面我慢慢就会看到说，哦，巴比伦倾倒了，巴比伦在指什么？巴比伦没有了，巴比伦什么？巴比伦的那些文化。那些世俗的文化，很邪恶的文化，好，然后还有一个小脚会长出来，哈，这个就是在讲说那个哈，从后面来看但以理的预言的话，你会看到历史在印证。那么现在约翰看到的是还没有发生要发生，所以基本上我说过，在神的眼中看人的历史其实是在重复了，就在重复，好，好，那个模式在重复。然后我们看一下但以理的第七章有没有什么我需要跟你们谈的啊？在里面有谈到说，第九节说我观看有宝座设立，好，宝座是在讲到那个审判者。那第八节，
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个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
好，以下如果你把它整张再复习一次的话，你就看到他们在做什么。这里谈到他口说夸大的话，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神的位置也好，放在一个霸道的这样的一个权势也好，哈，夸大的话，哈，骄傲啦，哈，我们从巴比伦开始这些王，哈。除了这个波斯以外，啊，其他的话，波斯不过后来也就衰微了哈。好，基本上21节，我观看见这角与圣民征战。好，我们是有征战的哈，胜了他们，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民伸冤，圣民德国的时候就到了。嗯哼，所以。我们看到几个定律，一个是神所容许的是有它的实现的，比起永远的话，永恒的话，它是短短的一段，我们人生几十年，然后它就是在最大的最后的最严重就是那个三年半七年里面的后面三年半敌基督啊，就最后那个哈，那最严重的哈。但是前面其实人的世界就是这样，一直在重复。那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你会发现那些人，有些人，甚至我们的家人，怎么会这么的，会让我们感觉好像怎么会那么的不开窍？哈，当你已经认识了神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就是昏暗的，他们就是不可理喻的，这个是必然的，因为我们本来也是这样。那他们就是在这个撒旦魔鬼的权势下面。真的是值得我们从神这边来看的话，是让我们有一个要有一个怜悯的心哈，也不要稀奇。好，那我们继续把看一下26节好了啊，给我们带来一点盼望哈。总是要记得那个时间过去结束的时候，好，但以理第七章25、26，
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
灭绝，一直到底。
好的，他的权柄会被夺去，因为他的权柄是被给的，是神给的。所以这个呢，基本上就跟我们在看的启示录，就是它是符合的，是相符，它是彼此是对应的啊。那一段时间所发生的，一直像滚雪球，越滚越大，越滚越大，它往下滚哈、啊，就像那个一个惨难的妇人，越来越痛，越来越痛，越激烈，然后到最后这个结局就出来了哈、啊。这是我们要有的一个概念哈、啊。那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对一个信徒圣，这里也讲了他折磨圣灵，对不对？好、哦，那这对身为一个神的选民，或者是我们是一个圣者，我们是一个圣徒，我们是信主的人，我们是义人的时候，被称为义人的时候，那我们如何的智慧来面对这样的一段时间？不管我们处在哪一段，有人是在末世里面的最后那个关节点，有人是在末世这段时间的前面，那就是犹太人那个时候的基督，就是初代的教会了。他们是非常那个逼迫，是等于说他如果信了主就等于说已经立志说我可以死的，几乎是这样子。他们没有办法去撇下那一位他们所信的复活的主，太深刻了。刚开始的使徒，对，起初的那些使徒，慢慢的好一段时间，那个逼迫是很残忍的，很残酷的，啊，因为撒旦就是对着神的国度在工作，他明明知道他是没有办法，可是他那个残暴那种毁坏杀害的习性，他能够做多少就多少就对了，他明明知道他是已经输了啊。好，那么到刚才我们念完，我们回到那个刚才念的那个13章，我一直在重复这些哈，是希望大家有一个基本的核心概念在那里啊。那等一下我们有个问题要讨论，就是说他到最后告诉我们，我们要明白，也就是但以理最后十二章讲的，我们要有那种智慧啊，来知道说到底。耶稣基督的见证借着约翰写给教会，我们现在就是教会的时代、啊、这个时间、啊、那对我们是有应该有怎么样的智慧来面对啊这些时局啊这些情况啊这些难处、啊、那么在这里刚才我们都已经看到了、啊、在这里的话我给你们几个，那我们现在念5到6节，13章1到4节，让我们看到什么，看到我提出来是如同好像，这个一开始的话就是看到说他有什么，我把它提出来，有没有第一个仿造假的，13章1到4节哈，那这个假的呢却可以让人家去拜他，怎么会拜他呢？什么原因他们拜他？你看到了吗？你们看到了吗？什么原因可以让人家来拜这个假的，这个有权柄的？这里有十角七头哈，他把但以理的那个兽的那个就集在一起了哈，等于说那个四个时代的帝国的那个霸权呢，所有的恶都要集在一起，在末世的最后那个阶段哈。角代表什么？当我们说那山羊那个角是做什么的？
力量是不是？
呀、yeah, ，角是一种能力。啊，它是可以打的，它是可以抵御，要去跟人家打对打的哈。然后有冠冕，你看有冠冕，哈，冠冕就是表示他是王嘛，哈呀。然后呢，还有亵渎的名号，哇哦，他们什么名字不取哈？名号竟然用亵渎的名号，好像越凶越毒越不堪就。表示他们更有权势哈，然后我们都知道已经讲过了哈，豹也好，熊也好，狮子也好哈，他的脚，他的口，他的那个哈，就是整个成为一个集合体了哈。嗯哼，神把这个权柄哈也给了他们，然后他因为给容许他有这个权柄，所以他就把他的能力 就给了这个两个兽，哈，有点类似说好像就附在他们身上了，哈，我这是我讲的哈，你们不用这样想哈，等于说他有的就给他，等于说他在他的权势的下面，他可以有这个撒旦的哈神暂时给他的这个权柄，所以第四节说他们就拜那个兽，好，他们拜龙了哈，从拜那个龙哈，然后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拜龙也拜兽。好，请问他们在拜什么？一个人会拜一个对象的时候，他们在拜什么？
偶像。
好，那为什么这个偶像会那么迷人？
满足自己心里面的需求。
需求呢？这里有什么会让我们？从这里面有没有看到有什么需求呢？是我可以满足我们的呢？
新大骑士。
骑士，行的骑士，哇，很超人的能力，对不对？啊，包括受的伤好起来，包括死了还会复活。那个时候，那个罗马政权的时候，有一个尼禄皇帝哈，他们都在传说他会再复活哈。嗯哼，还有吗？有能力，有权势。当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不就是这些吗？你拜我下面所有的荣华富贵，这边所有的哈，人在渴慕的是什么？权势。所以我们就有所谓的，我们用比较小的角度来看，它就是有那种掌控嘛，掌控就是一个权嘛。我要按照我的意思，那个就是一个权哈。本来神就给人有治理跟管理的权柄，那都是神给的，很自然的。问题是当在这个堕落的罪的天性下面，生性下面，还有撒旦的那个破坏杀害的那种很残忍很残暴的这样的一个目的跟性情的时候，那个权势要做什么？等于说哈，这样讲好不好？当一个人有权势的时候，我这样讲，反过来讲好了，当我们要掌控一个人，掌控不好，没有办法掌控，我们会觉得怎么样？当我们很希望事情是这样做的，那我也希望某某人你按照我这样做，那我被违抗的时候，我会觉得怎么样？
恼怒。
嗯哼，为什么会恼怒？
就是我掌控不了他，我想掌控他，他不听我的。
那为什么我会想掌控？为什么我会觉得人家不听我就恼怒？我们会觉得我们好像应该是神的位置上。
对。
不该是或者是应该伸冤应该怎么样哈。我好像觉得我们是那个判官或者我们应该是皇帝，是不是这样？
是。
其实这个哈，说大很大，说小，这些问题就是我们被盗的病里面的问题。那如果我们继续的渴慕这些权跟势，慢慢的，因为我们会发现，天国里面的子民怎么都是虚心的人，都是哀痛的人，都是温柔的人。然后我们的心里面如果对于那些掌控的胃口，对于这个权势、权柄，还有那个奇异的能力的胃口，很吸引我们的话，那我们当然就会往这个偶像，这个就是偶像了。有邪灵的背后的工作，好。
那么我有个问题，
好，你讲。
就是说，刚才你问了一个为什么偶像那么迷人哈？我在我的生命当中是有不阶段有不同的偶像。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的偶像就是我的丈夫。那我对我的丈夫也是就是掌控吧，我希望他按照我的要求去做，我担心他怎么怎么样，反正就像一个监控一样的，就那样的。就是说，在我掌控，就是当我把我的丈夫当偶像的时候，我觉得不是因为他的能力啊，也不是因为他的权势啊，但是我确实是把他当偶像了。曾经有一段时间啊，我现在没有了。但是我刚才你讲到这个的时候，因为我现在也有辅导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他也不是因为他有能力他迷住他了，也不是因为他有权势迷住他了。但他就把他当成偶像了，
这个哈，如果从一个角度来看哈，当我们在就是谈恋爱啦，或者是我们有对象的时候的那种吸引力哈，很多时候我们是在找一个我们很想要这样，可是我自己没有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嗯、
我在那个啊夫妻的那个家庭建造里面提过这个，就是我们有一种迷恋，那个迷恋是我没有，我很想要。所以异性会相吸啊，不是只有性别而已，包括对方的那个特性是我没有的，那有时候是我很想要有的，所以就会有一个吸引力在那里。那个掌控是一个罪性。当我们恋爱的时候觉得哎呀非常的满足哈，然后来到进到婚姻的时候，却反而看到怎么样，你怎么不像我一样，就是像你在讲你的形容的这个状况是不是？那事实上婚姻里面我们是要彼此成全，本来是我没有的，因为你我就有了。所以我夫妻到后来我夫妻像啊，我夫妻的那个好像到后来像一个二而一嘛，就像一个一样哈。等于说我们里面有一种虚幻性的虚荣心，我要什么，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是世界里面的、嗯、然后是我饥渴的。那当然这个要谈的话就很多可以谈了哈，我不再进入那个辅导的层面。所以你的问题是什么？对不起，我没有搞懂你的问题，我就跟你回答。
我理解
了，
我的理解了，就是这个偶像，我当时说的他，也没有能力，也没有权势，他为什么能迷人？你刚才已经跟我说了，就是有一种吸引力吧。刚才你说的，就是
嗯哼，
你想要我是没有的，我就很想掌控他。
嗯哼，是的。所以，当我们自己在追求我们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进入我们自己的圈套。那像婚姻的话是这样，一个基督徒我们就是一定要寻求神的心意，等于说我相信神给我的是最好的，是最适合我的，而且是最能够帮助我，最能够造就我的。因为其实婚姻就是让自己更成全嘛，本来一个好像一个不是一半的，我们不能讲一半，然后两个要成为一个更好更成全更荣耀神的这样子。所以那个道路不一样，当我们有神之后，神就是做主嘛。那当我们不把神放在神的位置的时候，我们就会自己做主，所以我就会要我要的，那我们就会迷恋，好像我要的就是最好的，然后就饥渴。所以呢怎么样，要这个要到了好像不满足，还要要另外一个。因为我对于这一段我们在看的呢，我对于那个偶像特别有感动，要跟他讲的比较透彻一点。因为偶像的罪很危险。好，那我们就继续，有问题你们继续提出来好吗？好，那我们就继续。什么会让一个人去拜这样的很有能力很有权势的这样的兽呢？记得这些兽是在指人哦，人哦，国度也好，政权也好，或者是这个人的才能也好，也就是刚才我们在讲的耶稣讲的这个假基督假先知。因为我们会发现所有的他们做的事情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还有跟圣灵稍微提的，就是好像一个翻版一样，可是问题是他的结果不一样，一个是神是爱，然后呢舍掉自己的生命，这边的话是杀害生命，这边是什么，是里面是残暴，但是他们的表现都是一个仿照。所以这张里面让我们看到说好像怎么样好像怎么样。魔鬼撒旦他是很聪明的，他是从被神造的嘛，他是最聪明的，所以他知道什么是最高级的，他认识神，所以他要的就是要把那个最高级的最最极致的把它模仿出来，来迷惑世上的人。其实当我们讲说是荣耀的时候，那也是一个荣耀，不是很光荣吗？荣有没有？那我刚才说虚荣，虚荣跟荣耀跟光荣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有光的，真正的有光的，一个是虚的， 是被骗了，是这样的哈、啊。但是他还是用一样，用那个荣华富贵来吸引人呢、啊，来迷惑人呢、啊。这里面有一点医治。上次那个莉莉提到，他在帮助一个算是癌症很严重的一个他的朋友哈、啊。当我们传福音给他的时候，那他的重点如果在于说，我要信，因为我相信我可以被医治的话，那这个话会成为这个对象的一个障碍。我不是说他有什么不对哈，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常人，当我们生病，我们没有预备说我们会生那么大的病，啊，那一个没有神的人，当他生了病，然后听到福音，那通常传福音的人哈、啊，都会借着这个机会，这是一个机会啊，好机会、啊。当他平常很刚硬啊，平常不需要神，现在需要了，对不对？啊，但是如果我们要祷告，为他祷告，我们也为莉莉祷告，有这样的一个灵魂在他的身旁，他要帮助他哈、啊。那他如果他的眼光只有放在我信神，然后我祷告，然后让我可以好起来的话，有时候会有征战。圣灵跟邪灵之间会有征战，他也要抢灵魂，但是我们确定神非常爱他，所以才会有让莉莉有这个机会可以来陪伴他、啊、一定要突破人的这个、啊、往上面看，而不是往我们的人生几年到几年来看、啊、我很难去解释，但是我们神的儿女，我们的位置在上面，我们思想是上面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把自己让自己降低到就在这个世俗里面满足于世俗里面追求和下面的事情。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没有错，我们没有离开世界，但是我们不属于世界。所以你们可以思考一下，是什么让人那么多人在拜这个兽？它是兽的格，它的位格是兽，当然它是人了、啊。但是他的整个的特性是兽的特性，可是却有那么多人拜他，服他拜他，甘心的跟他，看到那个奇异的那种大能哈。我们要记得神迹跟那个所谓的这些奇异的大能，神迹啦，应该讲神迹人做不到的哈，却做到了哈，这个哈。我可以这样说，从犹太人的经历，我可以这样说，他不会帮助我们的信心。等于说每一次我有需要什么的时候，我一定要神来做这种，每一次我祷告我要动他的手，然后做我不能做的时候，这样子我才会确定他是真的神的话。那我从犹太人的历史，他们经过十样的灾害，跟法老斗了第九个第十个才能够离开的啊，然后经过红海，经过吃不完的玛纳，后来还有鹌鹑可以吃，经过本来不会打仗的还可以打胜仗，多少的神迹，但是只有两个人存留下来，